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我想您已经有一点熟悉了，就是前几个星期来做过我们的嘉宾的 Cindy 周，他是一位律师，但是今天我们不谈法律问题。那么 Cindy， 麻烦你再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顺便做个自我介绍，以防他们没有听过上一期的节目好吗？
好的，没有问题，谢谢雅秋。我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好，我叫 Cindy 周，中文名是周星，来自中国大陆苏州，一个很美的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地方哈。在那边是出生长大，然后一直到高中毕业之后去了上海，读的本科是英语专业，我们上次有聊到过。之后直接来到美国，只身攻读法律博士，在美国纽约的曼哈顿。读完 JD 之后，顺带又读了一个税法的硕士，之后一直是专业职业律师，专门做高净值客人的遗产和税务规划。一开始是在纽约的超大国际律师事务所做了有十年的时间，之后又加入了一个私人银行做了有五年的时间。之后辗转吧，从纽约先是到西雅图一段时间，在疫情期间一直在西雅图，之后又去了洛杉矶一年，然后最近又因为独立开锁的原因，从洛杉矶又搬回了西雅图，所以我现在是常住西雅图，但是我的执照其实在美国有六张，包括东西海岸都有，所以是应该说客户是全美或者全球都有的。
听你介绍了你的一段的经历，那么终于到了西雅图，可是最近西雅图的天气不太怎么样，你对西雅图的天气的印象如何呢？
这个问题太好了，这个就是我一个还没有解决的问题，希望雅秋能够帮助我解决一下。我听说吃这个维他命是 D3 嘛，会帮助这个缺少阳光的问题。我是一个很喜欢阳光的人，所以这个对我确实是一个挑战哈。我之前在这里疫情期间有住过四年的时间，当时决定搬洛杉矶也是因为觉得洛杉矶的阳光更加好一点。当然除了阳光之外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我很喜欢户外。我喜欢滑雪，然后是帆船，还有是就是爬山 hiking， 所以这些是只有西雅图才有的，所以我觉得权衡下来还是这个西雅图所这个自然风光和这个自然的这个资源吧更加好一些。
对，我刚刚正想推销西雅图，因为你一提到滑雪，这是实在是好像两个小时左右吧就可以开到最近的滑雪场了吧。从你住的地方可能更近一些，
可能更近，可能一个小时。对，
对，这个是帆船啊，爬山啊，都是我们这里非常容易做到的一些活动，所以可能可以抵消天气让你不够满意的地方。
我最近还发现，就是西雅图，就是说华盛顿吧，还分西和东，就是山。这个山峦的东边好像天气还不错，所以可能这个解决方法就是往东边开一个一两个小时，直到这个拨云见日。
是那边呢，跟西雅图天气是截然不同的，冬天是很冷很冷的，夏天又比西雅图热得多，可是相对来说可能比较晴朗一些。
对对，所以我解决完了之后告诉你秘密是什么。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要改变自己的心态，我觉得就是不要觉得一下雨就觉得心情不好，而是反而是要觉得下雨很好啊，这个把这个空气清洁一下，对吧？然后树木生长都是需要这个水分嘛。那西雅图有名的就是每年的夏天是非常的美丽，那也是因为雨水多的关系，对吧？然后这个树木葱茏，所以才这么美丽，所以改变心态也很重要。
其实西雅图从春天的春花开始就已经非常的漂亮了。
没错，
我记得有一个朋友，他跟他先生很开心的去欧洲旅游，然后回来说， 这些导游一直都说啊，这里多漂亮，那里多漂亮。他想也没有比我们西雅图漂亮，就是尤其是花的部分。
我也有朋友说特别喜欢旅游，但是每次旅游完了回西雅图就觉得啊，自己太幸福了，回到了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对。
是的，而且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也是跟朋友在聊这个天气，那大部分的朋友都说：“哎呀，西雅图天气不好。”然后我说：“我觉得还好呀。”他们就很奇怪说：“你不觉得太阳出来你很高兴吗？”说：“当然呢，太阳出来我当然很高兴，可是太阳不出来我还是很高兴啊。
哈
”这可能也属于心态的问题。
对，而且是适应吧，就是我觉得我在东海岸的时候，太阳很重要，还有一个就是东海岸特别下雪很多，暴风雪，所以冬天其实真的是熬过去的，又冷又黑又下雪，然后每年就是熬到天好，然后可以享受就是半年的时间吧，但是夏天的话会很闷热，东海岸有这个问题所以就是对天气好有一种憧憬，对天气不好是一种熬的那种心态。但是我觉得西雅图不太一样，它是全年其实都是很 temperate，就是天不会特别
不会
热，
觉
不会特
得，
别冷，对，都是还是很宜人的。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要改变心态，就是下雨。其实下一阵子也就好了，对吧？或者说是毛毛雨，我看有很多就是本地人，连雨伞都不撑，就拿个外套就出去走路了，就下着雨都没有关系的。我觉得这个心态真的是非常的好。
我记得有一个，好像是他应该是一位老师在跟学生讲，被我听到的，就是说什么叫天气好。什么叫天气不好？他说，你只要准备的充分，就是天气好；你准备的不充分，天气就不好。虽然出太阳，你把你晒得头都昏了，就是不太好了。
没错，所以我觉得 dressing layer，我是因为是帆船 sailing，所以这个蛮重要的。这个船上必须要有，就算是陆地上是很热的天哈，就是看的，就是海上可能要差20度，所以随时都得
二
准
十度是
备
摄氏度还是华氏度？
华氏度，摄氏度就比较
摄氏度
恐
不
怖
得
了。
了
对，就是除非就是海，就说如果说是陆地上是70多度的话，其实海上是冷的。陆地上如果是85度以上的海上应该是比较舒服的，就是还是有点区别的，那也看风大不大，所以船上永远是要有一件防雨的雨衣，然后要有这个 layer，对吧？就是要好几层，就是可以一层一层剥洋葱的剥，直到这个最合适这个温度，所以还是对你说的没错，准备就是有准备就不怕天不好。
是，否则的话，真的是太冷也不行，太热也不行，人的这个适应能力就太差了。
比较挑剔。
那么，我想也是因为你是从苏州，既然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你就是从小在一个那么好的地方，可能就比较觉得别的地方不尽如人意。
苏州其实天也没有那么好，说实话。我觉得这个天堂是，一个是历史悠久吧，就是很多历史上的一些达官贵人，或者是这个叫文人骚客嘛，就是都会去苏州。历史上是非常富裕和繁华的一个地方，也是一个出状元的地方，就是有很多的进士啊，这个状元啊，就是很有名的这个历史人物吧。
就是人文方面是非常的，人文荟萃，并且历史悠久，有很这个文化的底蕴很深。
对，不代表它天好。苏州其实很有名的是梅雨季节，就是那个江南都有，就
江南
是，
的春天的
对，
梅
所以
雨。
很多程度上其实跟西雅图很像了。它6月份开始下梅雨，至少要下个1个月、1个半月这样子，就是天天下，而且都是很黑的，天天下，而且是那种是黄梅天嘛，就是会发霉，东西都是会
因
发
为湿
霉的那
度
种
非常
天。
大，适
对，
合
湿
霉
度非
菌
常
生长，
是，然
所以
后
那个时
到
候
了，
霉菌就很开心了。
对对对，然后每年都是那个被褥一定要拿出去晒的，就是梅雨过后一定要晒，不然就是真的是一股味道。或者说你房子就是很久不去的话，就是里边关着的话会生霉，所以是一个问题。然后梅雨过了之后，立刻就是暴晒，7月中下旬的那个时候就是开始超级热，就是摄氏30度吧，华氏应该是多少度啊？80-90度可能。
86度。
对对对对对，往上至少30度啊，热起来可以有40度，所以然后冬天其实也是蛮冷的，而且那种冷其实是湿冷，也是一边下雨的那种冷。
比较彻骨的寒。
对，而且不像北方哈，我觉得其实跟北京这种冷因为本来就冷，所以室内都是有这个火炉啊，或者炕啊，或者是怎么样的暖气的这种。就我记得有一年冬天去北京，坐巴士、公交车上也都是暖气非常的充足的，苏州就不一样，因为它其实最低温度可能也就是摄氏-0.5度左右，就是说冷吧也不冷，但是室内基本上是不太有，就是至少是我那个年代哈，就是没有任何的暖空调啊或者暖气啊或者暖炉啊什么的，所以你在室内也得穿很厚的这个羽绒衫什么都得穿着，所以然后手我记得一直是冻的，特别是在学校教室那个窗都是可能都是漏风的，所以很多时候冬天特别是要做到考试的季节，冬天的考试手冻的有些时候都僵得写不了字那种，所以就记得就是冬天其实是蛮冷的。
就记得一个朋友，他不是去苏州，他是去南京工作了一段时间。他说冬天不到摄氏0度，老板不让开暖气，所以他们都每个人裹得跟粽子似的。
粽子是确实是这样，我记得我小时候也是，我妈妈也特别的照顾，特别怕我冻着。我是11月份的这个生日哈，可能是说冬天生的会怕冷吗？就是从小就给我裹得严严实实
这
的，我
叫
记
做
得，
背怕冷。
对对，被怕了，然后变得真的怕冷，因为每次都是裹得很好嘛，没有锻炼出我的这个对冷的一种抵抗能力吧。我就记得小的时候，5、6层的这种就是从棉被芯呐、啊、到棉，就好几层的往上裹，然后一裹吧，你就是不能动，一动要出汗，出汗了就会冷，所以。一直到来到美国吧，才开始锻炼起来说，哦，知道室内是有暖气的，所以不用穿很多，出去就是裹一层大衣就好了，所以就开始穿的比较少一点，也是，活动也更加的，就是美国人比较喜欢运动嘛，所以就是跟着一起动，然后直到现在，我自己也是非常，就是可以说是 outdoor，就是很喜欢户外运动，特别是说到滑雪哈，特别是。在很冷的这种山头下着雪，有些时候是刮着大风，真的是非常非常冷。我最冷的一次我经历过，可能是要华氏-20度吧。
华氏的零下20度。
是，超级冷了。也扛过来了，就是一件滑雪衫就好了。所以人的适应性真的是很强，就是只要在一定的环境里边锻炼一下，就会适应的。
那你刚刚说的让我想起了一个问题，就是滑雪。滑雪是一种体力活动，对不对？所以在滑雪的时候，是不是像在跑步或者做其他的锻炼的时候会出汗呢？还是因为是风很大，就像是骑自行车或者是摩托车一样，会很冷呢？因为风大的关系。
既出汗又冷，所以装备非常的重要。可能我不知道你看不看过，就是滑雪的人一般面都会遮一个面巾，那个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整个脸是包着的，就是没有哪一块皮肤是露出来的，因为露出来就是可能会有 frostbite，就是真的是会冻
所以要
到
用那种叫什么
全。
balaclava 那一类的东西。
对对对，都是一般就是滑雪店都是有的买一种比较好的，就是很薄，但是又是很遮风的那种材料。不然的话，就是自己家里的随便扯一块往脸上包一下也可以，但
保
是一
鲜膜
定
怎么样？
保鲜膜可能不行，因为还是有一个出汗的问题嘛，因为你运动量是非常大的，所以一定要 滑雪衫也是有这个，不是所有的衣服都能做滑雪衫的，就是它一定是第一个防雨和防，就是防湿，因为特别是就是西雅图这边，其实它的温度还没有到那么低，所以有些时候是在下雨和下雪之间的这个温度，很多时候下下来可能就化掉了，所以你的衣服不能说是一碰水就湿，这个是首先，然后就是这个里边出汗一定要出得来，然后外面刮风也刮不进去，所以这个要求还是蛮
要
高
透
的，
气，而且是单方面的
对。
透气。
对，所以就是刚刚说到那个 layer 的问题，这个也是一个 layer，就是不能，绝对不能裹得很紧，裹得很紧你一出汗你就会非常的冷，你就会变成一个棒冰，你那个
你的
汗
汗已
风
经
一吹，
冻成冰了。
对，所以基本上不能出汗，就是最好不要出汗，所以其实就是说你一开始滑雪就是一天刚开始的那个时候的状态，实际上是有点冷的。是个好的状态，因为你一开始滑雪，你就会变得暖和嘛。如果说你一上山的时候没觉得冷，那你就
等一
有
下
问
就太
题了。
热了。
对，然后热完之后又会极度的冷。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滑雪变成一个很有学问的一个活动了。你在准备的时候要相当的注意。那么你花了多少时间才把这些准备须知都学会了呢？
一两次就好了，因为你
受
动
到
过了，
教训是吗？
对，你只要动过一次，学的是很快的。但是说到装备，其实滑雪不是一个特别容易的这个爱好哈。有些时候真的是，我自嘲，我和我先生两个人是，从认识开始就是以滑雪作为一个就是说一起成长的这样一个运动。我们有些时候自嘲，就是说我们那干嘛这么自虐，就是找这么复杂的一个运动作为休闲，因为那个装备都很重，非常的重。滑雪板我是双板，我们俩都是双板，非常的重，就扛在肩上都是一个挺吃力的事儿。然后那个靴子也很重，都是铁铸的，因为非常也需要保护你的脚和你的脚踝嘛。然后就是说到裹的这几层，然后还没说到就是袜子的穿法也是有讲究的。我也是经过教训之后知道袜子也不能随便穿，因为这个鞋子是非常重又非常裹得非常紧的，因为你在滑的时候速度很快，就是不能够。脚和这个鞋子之间不能有距离，所以就是鞋子的尺寸其实是裹得非常紧的，是有一个 break in 的过程，就是脚要很用力的进去，然后要裹得很好，不能有这个松动。那袜子就很重要，因为穿得不好的话，就是一直在摩擦，因为裹得紧嘛，你滑的时候就一直在摩擦。我第一次不知道，就随便穿了一个就是平时的袜子，然后就是回来之后就水泡。腿
对
的
话，
周围水泡一圈，对，所以袜子也很重要，就是从头到脚的装备完，准备上山的时候，其实已经一身汗了，因为你穿鞋很吃力，什么东西都很吃力，对，这个准备大概要至少要半个小时，我觉得。
好的，我们一下子呢就聊到了，又该休息一下，进个广告的时间，我们就先休息一会儿，再接着谈。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COVID-19 的紧急状态在5月11日结束，我们终于能重返正常生活，真是太棒了。不过我们还是要继续保持警惕，虽然华盛顿州卫生部已经结束口罩令，但地方或部落的政府设施及提供者或可选择要求仍然继续佩戴口罩，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亚秋为您请到的嘉宾 Cindy 周，他是一位律师，但是今天呢，我们谈到的是西雅图，从他的家乡苏州谈到西雅图，或者是西雅图谈到苏州。不过呢，我们在西雅图的这个话题当中，主要是提到了西雅图的天气，还有户外活动。那么在上一段的节目的最后，他讲到的是滑雪，那么听起来他跟他先生都是滑雪达人。那么我们再接着请 Cindy 谈一谈滑雪吧，对我来说是相当新奇的一个活动项目。
你问到点子上了，滑雪是我的一个非常这个 passion 极度爱好的一个热情的东西哈。达人谈不上，但是这个是我学习能力比较强，还有是不太愿意被任何一个，对了，就是我们上次说的不要跟我说 no 的那个。其实我来美国的时候对滑雪是一窍不通，中国国内其实也没有滑雪，现在可能有哈，那个时候没有这项运动，也比较就是没有。比较天然的这个下着雪就能积累起来的滑雪场，一般有一些，现在可能有些人工的室内的滑雪哈，不像美国这样子山这么多，然后雪堆的很高的这个山也特别的多，所以我当时来美国的时候，我是说在纽约嘛，读的法学院，然后那个时候就有这个是华人的学生社团吧，组织一个大巴，然后就是拉到最近的这个滑雪场，可能是2个半小时左右的车程吧，我记得。当天来回就是早上很黑的时候就起来就拉过去。那时候是我第一次接触这个双板，我双板单板都有试过，因为特别好奇。然后就一试就爱上了，就觉得啊，就是那种感觉有点像飞的感觉吧，就是很 flow， 就是怎么就是很舒服的，就是这样下来了
的感觉。
对对对对，凌空翱翔的这种感觉哈，或者比较接近吧。所以挺困难，就是这个不断的摔吧，就是在摔当中学会的一项运动哈，就是肯定是有不断的反复，而且它又是一个只有冬天才能做的运动，所以就看你时间多少。如果说一个冬天只能够去几次，你到了第二个冬天基本上得重新学，因为一年不接触的话要重新开始，特别是一开始那一段时间。它
像是游泳跟骑自行车，你学会了就会了。
对，就是可能稍微有点区别，对，不是学会了就会了，要不断的温习甚至是就是我那时候是自己一个人，然后等到认识我先生之后，我就跟他说，他从来没接触过，他出生是在美国南方出生长大，
没有雪的地方，
没雪的地方，从来没见过雪，也没见过沙滩，这两样都是我给他介绍的。但是他很喜欢登山，所以这个是他给我介绍的 hiking， 就是说包括露营，就是。几天在外面啊，或者怎么样子生火呀，怎么样子认各种各样的树木、草、动物什么，这个是他很行的。所以这是他
对吧？
认蘑菇还，我们的这个是下一个目标，什么时候那个野草和野果子能够认得出来，能够吃，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事情。
那么在滑雪的，你说不断的摔，有没有摔坏过？因为我知道在学校的时候经常，一到了冬天就有同学穿个这种像石膏的大靴子啊，或者是拄着拐就来上课了，肯定都是滑雪滑出来的。你有没有出过类似的状况？
没有，摔有摔，但是其实摔也是一门技巧。而且就是要看，可能就是你的一个是反应的灵活性吧，还有一个就是韧带的这个灵活性，
松紧，
对对对。我觉得最容易的可能是，我摔过一次，是拉了一下韧带的，所以之后就是我记得是肿了好一阵，然后那年就是基本上就是废了，明年再来了。但是还好只是韧带啦，就是这个危险绝对是有的，但是我觉得 是可控的，因为滑雪它是讲求一个速度的控制嘛。你如果不控制速度，从上往下 是不行的哈，是一定要不断的控制速度。这也是相当于是你的所有的这个肌肉和所有的这个动，就是运动的动作吧，都是在尽量的减速，对吧？因为这个从上往下，它本来就是有一个冲的动力，所以你所有的动作其实都是在减速。那就存在一个怎么样的速度你比较放心，比较可控。所以滑雪场其实经常有一句标语，就是说一定要在你可控的范围内去往下，不要因为你对在你前方的人是有一个责任的，你不能就是。往他们身上冲嘛，对对对，不能撞上去。所以在后面的一定是让在前面的。所以那如果前面人多的话，你必须要有一个避让的这样一个动作。所以我比较喜欢走的比较慢了，比较我比较放心，我也觉得就是比较舒服。而且对我来说，其实滑雪是一种有点像舞姿或者舞步的这种感觉，因为它是在一直在画八字，就是画半圆形嘛，就是上往左一。一往左这个半圈，往右半圈这样子，所以对我来说，我其实没有任何舞蹈的功底，但是我其实挺喜欢舞蹈的，就是有节奏的这种身体的运动，对我来说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可以让我身体就是觉得就是不自觉的就可以微笑，就是觉得很开心，所以我不太介意走得很慢，只要是有一定的节奏，有一定的韵律，我就很开心，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就是不要冲得太快。相对于男生，像我有先生，他就喜欢冲得快。不过他的反应和控制力其实都比我要强，所以这个是他的觉得自己
他
可
的
控
优
范围内，
势。
对他的优势，所以他觉得其实比我快。虽然说是我介绍他滑雪的，但是他一拿起来就是还是真的是拈来即逝，然后变成他带我。这个滑雪是有道的嘛？一开始是叫做 bunny slope，就是兔子。就是兔子小小兔子道，就是你自己在上面稍微练一下，然后就是正式到了这个滑雪道，是从绿道，然后蓝道，然后是黑道，黑还分单黑和双黑，所以就是一级级上去嘛。然后我先生基本上每年都是比我高一级，高年级同学。我在绿道的时候他已经上蓝道了，我在蓝道他已经上黑道了。
那他是不是跳过了兔子道？
我们在兔子道上都一起同班同学了一阵子，但是他很快就超越了。
我了解了，你是在兔子道上等他了。
没错，对对对，挺开心的，就是一种互相激励。然后他说：“哎，我有一个蓝道，我觉得你可以试一下。”然后就是推着我，不然我可能还要再慢慢的摸索一阵。然后他就一边推着我，一边就是让我有一定的动力去尝试新的挑战吧。
对，他是把挑战介绍给你，然后又有一个动力让你去接受挑战的人了。
对对对对，绝对是，对对，我觉得我们是互相起这样的作用，就是，是一个很好的搭档，就是说我介绍他新的概念，就比如说滑雪，其他也是有很多东西都是这样，然后他说，哎，我没尝试过，我们一起来尝试，然后就是
然后
互
就
相
他
激
带
励，
着你做
对
了。
对对对对，
这样子的搭档是挺好的。
是是是。
那么刚才你的这个关于滑雪的描述，也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既然滑雪是一个尽量减速的一个运动，那么在比赛的时候，比方说奥运会上，我们常看到好像是在比谁快，所以到了某一个程度以后就可以加速了，是吗？就不怕会冲下去、翻下去、摔下去了。
这个是一个这个所谓的叫做 margin 或者 safety margin，对吧？就是说，是和你的反应和你肌肉的控制力是这个是叫成正比嘛？就是
正
不
比的，就
对
是
成
对
正比的，对
你
对
的
对，
反应越好，你这个安全范围就是
对
越可以大了。
对对，因为就是说你走得越快，因为你的这个双刃也好，我们就说双刃好了，因为这个是一般是速度都是双刃嘛，就是往下冲的那个 downhill 都一般都是双刃哈，就是你的两个脚的这个两个刃是不断的在和的你这个雪就是说是去推它嘛，你推它，它推你，对吧？就是让你减速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你走得很快的时候，你那个推力是非常非常非常强的。我觉得应该不是1倍的量，可能是 square 或者说就是说是两次方或者三次方那种感觉的。
对，因为它
是
这个速度加速度，并且还有这个坡度，整个加上你这个人的体重啊等等。
对对对对对，而且就是说人高的话，就是说讲到那个选择双板哈，它的这个长度就是高度哈，你选就是说购买的时候，实际上你是把它立起来的，就是两个板是这样立起来的，就是跟你的
高
度是对有一个比例的，对对对。所以你人高或者说人重的话，你的板是非常长的，那个板也不轻啊，就是很长的板其实是非常重的，再加你的鞋，再加你的这个雪，你要那个推力其实对肌肉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也是为什么从兔子道到绿道其实是一个很缓慢的，也是一个长肌肉的这样一个过程，就是你越练你肌肉就是烧嘛，就觉得非常的酸痛，然后等到过一阵子就长得非常的坚实了哈。对，那说到运动员的话，他们的那个腿力就是真的是我都没法想象，就是我肯定不会冲那么快，就是如果我冲那么快，我绝对没有那么大的控制力。他们是这样练出来的，就是说所以他们可以走这么快，还是有这么大的控制力，那个腿力去让他们转弯，让他们去做非常精细的动作，对吧？所以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你的一个条件反射的这样一个培训，就是说你能够非常非常精准的控制你所有的骨骼、韧带、细胞，对对对对，我觉得你的技巧到那层了，当然你可以冲得非常的快。对，
那接下来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身高方面，人越高，重心越高，就越容易失去重心而摔。滑雪是不是也是这样？
是这样，是这样，没错。
那你就比你先生如果矮一点的话，你就有优势了。
我们其实身高差不多，我比他稍微矮一点点，他也不是特别高的那种哈，而且就是你是你就是滑雪其实不是站着滑的，你是是就是膝盖是有一定的弯度的，实际上有点像蹲着滑那种感觉，所以你的高度是有点下来的，就是比你站着的时候的高度，你的重心是有点下来的。我们俩都不算特别高的人，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其实就是在滑雪的时候没有这么多左右摇晃的这个不稳定，我们俩都是还是蛮稳的。
对，这也是一种身高的优势。
身不高的优势。
身高就是你的高度嘛，所以是高与不高都可以是一种优势。
对，我觉得你这个问题问的超级好。对，其实太高其实可能对滑雪来说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对，因为离地面太远，
就是在这种比较陡的坡道上都会觉得比较容易翻下去。
对对，没错没错。对，我觉得哇，你这个问题问的真的是太到点子了。对对。
因为我觉得真的是人，我一直很羡慕高的人，但是有的时候想想不高也是有不高的优势的。
我觉得就是每一种形态的身体一定都是有它的优势的，不然不会存在，对吧？就是
早就被淘汰了。
对，适应不同的这个环境，可能我这个高度就是适应滑雪用的。还有是坐飞机比较舒服一点。
对对对。是，如果你要去爬到那个天花板上面的话，也是个子不要那么高比较合适。
对，没错没错。
那么从滑雪呢，当然还要再讲到你刚才的另外的帆船这个运动，这个也是一个很容易帆船，也很容易帆船翻覆的这个帆。你是不是很会水水性很好？
水性一般吧，就是我不怕水，至少或者说
不怕这个船翻了以后会怎么样。
对，但是这个事情两说哈，就是如果是在加勒比海海边哈，我绝对是不怕掉到水里游泳，因为很舒服哈，这个阳光。
西雅图这边水可是冷的，
非常的冷，所以据我
夏天也是冷的，
非常的冷。对，所以这个其实跟水性好坏还是有点区别的，你就是下水都不会一个太舒服的这样一个状态哈，
那还是要准备好。
要准备，对对对，一般就是船上都是会有救生的这个系统，就是一个很小很小的马甲一样的东西，就是 click 你这样子 搭扣搭起来，就是你可以穿着，可以一直都穿着。还有是就是比较大一点的船，它都是有所谓叫做 lifeline， 它是有一根这个钢丝线，就是一绕着这个船的一周，所以你是可以扶的。如果有什么不稳，都是可以就是扒的。那也是就是说一般的建议，就是说在船上行走的时候，你必须一个手一定要抓一个东西，不能就是两个手这样子悬空的走路，或者说一个手拿啤酒，对，一定要抓一个什么东西的。所以这个是一个意识的问题，就是一直要有自我保护的意识，一直要有这个一个很稳的意识。还有一个，我觉得你就是说把滑雪和帆船两个放在一起说是很好的，因为我实际上滑雪是滑了有10年多了吧，如果说从东海岸算起的话，就是这个平衡力是慢慢练出来的，对吧？就是滑雪的时候其实它是无所谓平衡，在滑雪的时候是无所谓平衡的，因为你一直在不平衡，你每一秒每秒
只要努力的找到平衡，才不会不平衡到
对它是一个动态的平衡，所以其实没有无所谓静态的平衡，就一直是在不平衡当中寻找平衡，每一秒都是这样子，因为你是在快速的往下冲嘛。那所以就是练就了一种，就是刚刚说的一个是肌肉，一个是神经的反应，这两个东西，就是说你肌肉，我其实滑雪之前我不知道脚底有这么多的肌肉，因为我一直在脚底酸，然后还被我先生笑说你为什么老是脚底酸，
因为那些肌肉平常用的不够。
对，都是一些平衡的肌肉，其实非常的多，然后腿也有，大腿小腿全都有，然后这是一个非常其实我非常推荐滑雪，是非常好的全身运动，每一块肌肉都练到，每一个韧带，每一个你的整个的平衡系统。那渐渐的你可以很快，你的肌肉也发达了，然后你的平衡性也很好，而且甚至到就是你甚至有些都不用去主动的想，就变成了一个下意识，你一边在滑，甚至就是我记得就是最近吧，可能是去年的时候，有一次我就是很快的在滑，然后是有雾，就是看不太清楚，我以为前面有道，结果是稍微有一点点空，就是掉空的，所以我以为还是在继续滑，实际上就是你人就往下去了，一下子下沉了几英尺，对，坠下去，不多啦，就是没有那么多，就是可能就是一个 foot 左右吧，
就像一脚踩空了掉下去，
对，而且是两脚踩空，两个板都空了然后我就是那个时候就是你大脑就是没有那个时间去思维嘛，但是我也对就直觉反应，但是我就是平衡已经练得非常好了，我就直接就是身体已经平衡好了，我脑子还没反应过，然后有点后怕，觉得诶我怎么就是自动的就是平衡了，所以这个是一个身体的一个系统的训练。那你有了这个系统之后，你再说到帆船，那就太稳了，跟那个滑雪就是不能比嘛。就是所以一般来说，帆船它是有一个，它是用风动力嘛，所以它在风的驱使下，它是斜的，不是正的，它是这么斜，大概30度，然后或者是往那边30度。所以你人就是要么是这样歪的，就是有是又也是一种就是在不平衡当中找平衡的这种感觉，所以我就觉得非常舒服了，因为我已经很适应这个，包括我跟我先生两个人都是这样，所以不太惧怕说是船会翻。而且其实我觉得帆船会翻这个我觉得是有一点误解啦，就是正常的帆船是不会翻，它是可以，它是设计，它的这个动力学是设计好的，即使说风很大，就是把它吹得很斜的话，它也是不会翻下去的。我觉得容易翻的可能是那种race， 就是说很小的船，而且又是专门是用来竞技的船，因为它是会要舍弃一些，为了竞技，为了快，它可能会舍弃一些
安全上的
安全或者说稳定性。对，但是一般的船就是说不会有这个顾虑啦，就是再加上我刚刚说的一些就是钢丝呀，就是船周围都是有钢丝的，你只要扒好，还有这个小的这个马甲你可以穿，都是没有问题的。
好的，我们把这个滑雪跟帆船谈了不太久的样子，就又到了要进广告休息的时间了，我们只好再休息一下，一会儿接着谈。
无论是口感细腻的温和微辣，还是吃到泪流满面的特辣，爱吃辣的您不要错过 McDonald's Spicy Chicken McNugget 再次回归，混合陈年卡宴辣椒和红辣椒， Spicy Chicken McNugget 微妙而火力十足的辣度，定会让您越吃越过瘾。现在消费满5元可获8折优惠，仅限 APP， 活动至2023年12月31号结束，仅限参与活动的 McDonald's， 每天可有效一次，不含税，必须加入酬宾计划。巴巴巴巴巴。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 Cindy 是一位律师，但是呢，也是一位非常爱好户外活动的律师。所以我们今天谈的主要就是西雅图的户外活动，那么当然包括滑雪，因为西雅图的附近就有很好的天然的滑雪场。那么在很多的城市之中，西雅图其实是得天独厚的，因为真的是不远，大概就2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到滑雪场了。那除了滑雪之外呢，我们又讲到帆船，帆船会不会翻了呢？所以这也是一个我的问题。那当然 Cindy 已经给了我们相当好的答复，可是呢，这个话题还是要接着谈下去，因为还有人有问题的。那么就请Cindy 来替我们解答，就是这个帆船的大小有多少，就是比方说我们古时候的船都是帆船，没有这个其他的动力，只有风力的时候。那么现在呢，我们这种在华盛顿湖上看到的帆船又是多么大的帆船呢？是一个人的、两个人的，还是更多人都可以一起做的这个运动呢？
对，这个问题挺好的。我觉得古时候的那些那是有非常非常大的船哈，有非常非常多的帆，可能数都数不清，要非常非常多的水手，那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我觉得现代人可能都没有这个技术了哈。
现代人所有的都是机器代替了，人手不会去动了。
对，一个按钮就解决了，甚至是自动的，对。对，那我们今天讨论的是这个运动型的，或者说是娱乐型的哈，就是 recreational， 就是那它的设计就是以人为本的啦，就是怎么样子舒服，怎么样子简单，它会怎么设计，然后是这个风的动力怎么样子能够比较让人舒服吧，不一定是为了长途的跋涉，而是为了就是你说的在湖上，对吧，就是享受一个有风的下午之类的。那我看到的一般是从尺寸来说，这个是叫20寸、30寸、40寸、50寸，这个是尺 feet， 应该是尺吧，对，不是寸。对对对，谢谢纠正，对，是尺，是20几，算是就是比较正规的船的基本尺寸吧，就是20，可能是25左右开始算是小型的船，然后到35左右可能是中型的这个帆船，在45左右就是蛮大了。然后这个就是又是说到这个，因为船体它是有一个吃水量的嘛，所以这个你从20到30可能它的吃水量就是已经上了一倍了，而不是说是它不是一个直线的，而是就是也是要 square， 就是要打一个这个地方，
对对，要计算这个体积的，
对对对，所以就是说上升的不能太快，一般来说就是从可能是从25左右开始练起，这个其实你可能单手就能，或者说你搭一个伙伴，就是说找一个朋友啊，或者你的配偶啊，或者成年子女啊，都是可以，就是搭一个手基本上就能够完成，或者一个人也能完成。一般如果你上这个帆船学校的话，他会从20、25左右就教起吧。那些船有些是没有动力的，就是只是帆，所以挺好的，就是不会出什么大差。
但是可能你出去回不来，如果风的风力风向不对的话，
有可能对
就回不来了。
对，但他可能不一定会在这个港口，他可能就是在所谓的叫做他英文叫做 mooring ball， 它就是一个白白的球，然后那个球上它有一个铁钩，就是你直接挂上去就好了。所以 精准性没有那么大，就是说你只要差不多到那边，你就算就是说 miss， 就是说没有挂，你绕一圈再回来再挂也可以。所以一般就是从二十五尺左右开始练吧。然后我现在这个是三十五左右，就是说是上了一个台阶，那它的重量实际上就是一倍，然后吃水量所有的你的精准性就是更加要严密一点。而且这样的船的话一般它都是在港口里边的，就是要停进去的话它都是有，除了风力以外都有，还有一个机器动力，那你停进去的时候要比非常的精准。其实就所谓的 docking 它是一个技术活，而且是需要练蛮长时间才能够这个精准性才能上去，因为它跟汽车不一样，它是在水里飘的。
不太能控制那个水。
对，不太能控制，而且就是水流的速度风的速度变化的话，每次你的停船的经历其实每次都是不一样的。而且它是有一个搭档，就是你必须这样尺寸的船的话，你就是需要一个人，可能就是不一定能行，可能需要再有一个人搭一下手。那就是说到就是这个帆的大小或者它的数量吧，一般说是两个，就是我刚说的那几个尺寸一般都是两个帆，一个就是它叫船头帆，就是 head sail， 还有一个是主要的主帆叫 main sail， 就是在船的正当中是比较大的那个，就是看风的大小吧。如果风速就是说微风的话，可能你两个都打起来；如果风很大的话，你可能就只打一个。然后还有就是再有研究的，你这个船头这个帆你还可以换，就是看风向的不同啊，就是风力的不同，你还可以这个帆把它收下来，再打一个大的帆上去，都是其实讲究蛮多的，就是但是我就是属于我就喜欢就是扬帆的这个感受吧，就是在海上漂的这个感受，所以对帆的研究不是那么就是怎么样子简单怎么来，就是不是这么讲究或者说是强求。
那你这个帆是用手把它打起来，还是摁一个按钮就可以把它给它
就是
或者是降下来？
我的这个是有按钮的，就是是相当于是有动力的。三十几寸你用手还是可以的，但是到40，我又说寸了，尺，40尺以上实际上是非常重的。我跟我先生今年头上就是过年的时候去加勒比海一趟，然后是相当于是
驾着自己的帆船去的吗？
不是，是当地的一个学校。我们就是想继续进步嘛，就是我们是从二十几尺开始，到三十几尺自己的船，到四十几尺的话，我就发现明显的，绳子也粗，帆也大，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哇，就是大了一大圈，不是一点点的大，就是这个同样的形状的东西，但是超大型的，然后就牵涉到你的力气要很大，就是那时候你可能需要一个男生，女生的力气可能就稍微嫌不够一点了，就是你真的是要用你的这个所谓叫 elbow grease， 你要很用力的去转那个，就是绳子要往下拉嘛，就是用去转那个一个动力轮吧，用手去转就是有点吃力，所以那个我觉得40尺以上我是建议最好是要有个按钮比较好一点。
所以那些反而没有按钮，不像你的小船还有按钮是吧？
对对对，这个是看后天的，就是我们买来的时候也是二手船嘛，就是上一个拥有者他相当于他可能是嫌烦，他就放了一个按钮在上面，所以让我们比较舒服。
你说到是你们买来的船，就让我想到常常在路上看到有人开车，车顶上就倒扣着一个船，那么你们的船是怎么样？是从水里面带回家呢，还是要停在水里？
对，倒扣的船就是应该是
canoe 那种，
很小啦。就是我说的这个二十五尺的话，已经太大了，就是不能倒扣
了。对，已经超过一个车的长度了。
对对对，倒扣的可能是在10、15这样，我觉得，而且是没有帆的，因为有帆的船它是有一个非常高非常重的一个桅杆。对对对，桅杆也不是说经常拆下来，是不拆的，是装在定在这个船当中，是作为船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支架吧，是不能动的。所以帆船一般就是停在港口的，或者说就是那个白白的那个球，我说的我们是停在港口的，就是不会说是移到陆地上，就是在水上，就是一直是在水上的。
那么它也不进什么船屋之类的？
可以进船屋啊，这是你自己的选择了。就是一般来说，每年都是有一些常规的维修的东西吧，就是你需要把它拎起来，它有一个机器，你需要到一个港口去，它有一套机械，就是很有意思。我最近刚刚做了这样一件事，很好玩。就是你要停到一个它指定的地方，然后它底下有一个橡皮袋子，就是也是很粗的，有两条，这么把船这么慢慢慢慢拉起来，这样子，
那从
它
他
是
的
也是一个。
肚子也把
对
它拉
对，
起来
也
的
是
感
个
觉。
很精细的过程，是有大概有四五个这个彪形大汉在那边帮你弄的，然后有一个人是用一个相当于是一个远程控制的东西，让这个东西整个一套机械把它拎起来，然后再往前，相当于是从水面到陆地的这样一个行驶的这样一个过程。对，然后这个船就在陆地上了，但是它还是悬着的，
那它
然后。
船底会不会有些什么藤壶啊什么之类的？
会，所以这些东西肯定每年要稍微清理一下，这样子，对。
对，这是学问挺大的。
对，所以不是说，哎，开船跟开车是两个概念，船的学问真的很大，而且，对，船的，就说它是里边的。零件也好，就是说这个组成的这个部分也好，其实是蛮复杂的。
那所以你怎么会又有了这么一个兴趣？除了滑雪之外，哪一个先开始的？先滑雪还是先驾帆船？
先开始滑雪的，然后帆船其实也是东海岸开始的。说实话，不是西雅图开始的，两样都是在纽约，就是我跟我先生都在纽约的时候，因为说实话，曼哈顿是一个。这个比较就是水泥太多树太少的地方哈，所以人口又这么多，所以然后工作压力又很大，所以基本上有空就是节假日就会觉得哎要出去要到自然界去，这个动力非常的大，就是跟西雅图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西雅图人真的是蛮幸运的，就是生活在自然界，所以在曼哈顿就是经常一定要说哎我们要到海边去，这个享受一下这个海风啊，或者说要到这个山林里面去走一走啊，或者说到雪山里边有这种人有这样一种向往，所以就是。首先我的主意比较多，所以我说，哎，我们去滑雪吧，哎，我们去这个，就是首先的这个点子，鬼点子都是我的，然后等到我先生觉得，哎，这是个好主意，然后就变成了一个我们互相促进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帆船也是一样的，是我们当时住的就是那边的一片海吧，它有这个教授课程的这样一个，就是用25尺的这种船，是没有另外自己动力的这种船来教授的，所以。我们就一个暑假就报了这样一个班，然后就一点点学，就学上手之后就是爱不释手了，就觉得啊，真的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就是远离嘈杂的这个城市，然后到海的中间去哈，这么一坐，然后就是觉得周围完全就没有声音，你就发现这种寂静、这种平静、祥和。就是心一下子就静下来了，所以这种感觉真的是无法比拟的，真，所以就是一下子就是让我就是爱上了这个船。
那你这样说，就让我想到你刚刚说船都是不是这样子歪，就是这样子歪的。所以在你享受这个漂在海上的感觉的时候，船是平的还是歪的？你如果要让船变成平的，是不是可能把帆给放下来，然后船就平了呢？
对，就是歪的话，一般是说你是对着风，风是就是在你正面吹，一般你会歪。如果说风在你的背后的话，你是不会歪的，风直接就是把你往前推。或者说风小的时候，或者说有些时候我们就觉得，哎，我们就想挺平静的待一会儿，就把这个帆放下来，就是你不在扬帆的时候，你可以就是坐在海面上嘛，想享受。但是真正行驶起来，特别是如果你是对着风哈，直接风就是在你的正面过来，或者说风力比较大的话，那一定是歪的。那个时候是一种不一样的宁静，就是是有一定张力的宁静吧，就有点像。就是为什么这个跟滑雪这两件事情可以也连在一起说？其实滑雪也是一种动力的宁静。对吧？就是你不断的是，你是在运动，你是在出汗，你是在肌肉很酸，但是又是在一个非常一片白雪，然后 有些时候，特别是如果你早上去的比较早哈，周围都没有什么人，就是山林，然后是一些雪花在这个空气当中飘，感觉非常的好。但是你又是在一个动态的过程当中，所以是一种动的宁静吧。就是我觉得，就是扬帆的这个感觉也是差不多，它也是一种动态的平衡，它是这个风的动力和这个船。和这个水的三样东西的这个共同的作用力，就是造成了这样一个斜，就是船是斜的，但是它是一种平衡的状态，而且它又是一种非常，我觉得是一种非常非常优美的这种往前，就是说在水里中往前滑动的这样一种状态，就是很舒服。
那这样子听起来，就是逆风而行，那个时候船会斜，但是，换一句话说，就是风不见得是从后面推着这个帆让船走，而即使是从前面正对着这个帆，也不会把船向后推，而是船进能仍然是能够向前进的。
没错，我觉得这个是就是和以前的这个帆的不同了，就是现代的这个运动的，和这个娱乐的这样一种这个帆船业，我觉得它的设计真的是运用了空气动力学到了极致，就是真的就像你说的，就是没有一个这个船不能去的地方，就是完全可以，就是不会有，绝对不会把你往后推，就是说推着你，但是你是在往前走的。但是这里边也是有个角度的问题，就是你不能直，就是说完全对，不能够就是直着
顶
对，但是
峰。
你可以斜着对，对对，就是有一个夹角这样子。
那下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船本身如果没有动力的话，在完全没有风的情况之下，船是不是就动不了了？
这是一个 trick question 吗？
没有没有，我是想你可能要划着船回
我
来
觉
了。
得对，应该是这样，还没想到解决方法。一般不会完全，所以一般大一点的船都是有一定的动力的，就是至少是要有一点的，对。
对，我就是在想的时候，Cindy 扬帆出海，然后划着船回来。
你还别说，真的是出现过这个事儿，就是。这个就是就是很这个优美的这个帆船运动的另一面哈。你如果这船真的是失去动力，又没有风的话，你就得打电话让一个拖船把你拖回去。我还经历过这样的事儿。
所以你还是没有划船划回来，还是请
没
别人
有
把
没
你
有，这
拖
个
回
船
来。
太重，划不了。要多大的桨啊？那个船其实30尺的船，离水面还是蛮高的。不是你要那个划的话，也不是说要很长的桨才能够 够
对
到
对对，
水。
像划龙舟一样，很多人一起 划，身
对，
体语
对
言
对对，
不够。
是。
好的好的，今天非常谢谢 Cindy 跟我们分享了跟法律完全没有关系的活动，但是又是非常有意思的，非常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做的这个户外活动，所以非常感谢 Cindy 的分享，尤其是最后大家很开心的嘻嘻哈哈的把这个访谈给完成。
很开
那今
心。
天谢谢 Cindy，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晚安。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s,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NBC News Radio, I'm Trey Thomas. A memorial service for late California Senator Dianne